啊，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刚刚儿童的诗班啊，我们他们努力了2个月，不是只是学唱歌。我们儿童的诗班一个宗旨就是让他们晓得什么叫敬畏神啊，敬拜神。所以单单站上来排走下去。这个都要好好的训练啊，不是只是站上来唱一首歌，不是只是练第二步，然后还要教导他们，无论是谁在带诗班，他们都要好好的练习。那感谢神啊，我们儿童的诗班是在周六晚上，那不是所有的人小孩都站上来，他们5到12岁，那是。有常来，这个练诗的，然后最近几周都有来的，他们站在上面，所以我们的要求，在纪律方面挺严格的啊，在音乐方面呢，我们还继续的学习啊，求神赐给这些孩童们啊，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如果你有孩子，你愿意加入的话，我们也欢迎。来参加这个小羊团契啊，或者爱家团契啊，我们是在周六晚上，然后练诗的时间也在周六晚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口来歌颂你。我们向你来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最后一次带小孩的时候，是我在做大学生的时候。做大学生的时候去教小孩的时候，我一个印象就是我教了没讲到10分钟就讲完了。有1个小时给我，剩下的50分钟做什么？我很紧张，之后我就不敢再教小孩了。那我作为一个牧者，常常会告诉父母啊，会看着这些小孩的 program，然后我会觉得说应该怎么做。那一直到最近，我就说，那我应该先来面对这些小孩啊。然后听说里头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小孩，所以我就开始找宋哥啊，跟杨可啊，请他们帮忙。然后今天特别有这个道安帮我们施情啊，也感谢他啊。我们就开始这个诗班，第一天啊，这个难搞的小孩马上就看出来了啊。那我们就开始跟他谈啊。说练诗，我们有45分钟，你45分钟要安静的坐在那里。所以头一次呢，就好几次，他们又开始不注意没有注意的时候呢，我就走到他们前面去看着他们，跟他们说啊，我们现在在练诗。请安静，就算不是，有时候不是你在唱的时候，你也要安静的坐在那里。就这样子搞了2次，小孩子就比较了解了他们练习起来就比较这个安静了。那有一次我正好不在，我就请宋哥说你这一次呢就完全让你来带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问小孩子说：“Do you miss me？” 有一个小孩子就跟我说：“Yes。”我说：“为什么呢？你来的时候呢，就比较有规矩了啊。”然后我就开始又跟小孩子讲啊：“我们怎么叫做敬畏神、敬拜神啊？敬畏神、敬拜神，不是谁在站在前面，你们才守规矩的。任何一个人啊，就算你们其中有一个小孩，有一天大人都不在了。”是练诗的时间，小孩有一个小孩被叫上来带你们唱歌，你们都要守规矩，因为我们是服侍神，我们不是服侍人。 所以这个诗班呢，是要教导小孩子更多的不是站在台上唱歌，更多的是学习来敬畏神。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些小孩子，你好好的规定他的话，都能够控制得了的。今天的经文在讲什么呢？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11:12-23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乃要将自己献给神。那小孩子都能够学会让他们的手脚能够安静地坐在那里。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更当如此。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是信主的，我们儿童诗班没有要求，因为小孩子还小，那我们只要求他们好好的学习，明白每一句他们唱的歌词，什么叫敬畏神。但是他们都能够好好的带的话，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手脚口都安静的坐在那里。我们人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恐怕我们常常会说自己的软弱，而却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成圣的道路这是在前一个星期谈成圣的道路，这是第二次第二讲我们来看经文，请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11节开始，罗马书第六章11节开始到23节，一起来。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这也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罪不能，因为你们不在罪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又是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赦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造成惩罚。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时的事，当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乃是死，唯有神的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首先要思考几个上下文我们暂时先带上这个查经的这个头脑第六章在1-8章这个很大的篇幅的里头，1-8章讲到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要成圣。但是1-8章你仔细看的话大概没有办法仔细看你看希腊文的话，只有7个动词是用命令式的语气只有7个动词是用命令的语气 来表达的。其中一个就是在第三章第四节，那里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幻的。啊，这里的命令式的语气啊，我加了一个字，这样来表达啊。英文说 "Let God be true" 啊，让神做那位真实的，不要把神当着是说谎的，让神做那一位真实的啊。所以这个语气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啊，神是真实的。另外一个是在七章七节。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贪心，不可起贪心，这是一个命。但是这个不是直接保罗给的一个命令，是不是？这是他引用了旧约的不可贪心这一句话。那在这个一到八章里面有，我刚刚说有七个命令的语句啊，这是其中两个，这两个不太像是个命令叫我们做什么啊，剩下的五个在哪里啊？剩下的五个都在第六章啊。第一个他说在第11节啊，这样你们当向自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第一个命令，我们当怎么做？我们当看自己是死的。第二个，不容罪在你们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什么叫不容？就不许了。简短的一句话就是说 No 啊 No 啊，这个父母都知道啊，小孩子再怎么讲，你只要跟他讲说 No 啊，然后你站在他前面说 No 啊，他都必须要听，是不是啊？就是说在这里是说不容的意思，就是不许。有时候很多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啊，我们成圣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说不可以，我不能这么做。第三个命令啊，就是不要把你们肢体献给罪，英文是叫 present 啊，不要把你们的身体呈现在罪面前，让罪来指使你的身体要怎么做。你不要把他自己 offer 这个 offer 就是present offer， 就是说你让罪把自己放在罪面前，说好了我就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有点像是你心里头有怒气的时候你就说好了，我就按着我的怒气让我的手脚自由的发挥就是这也是一个对罪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也是一个 no。 那下一个呢，要将自己献给神，对神说我在这里，你要怎么使用我，用我的手，用我的脚。然后第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因好，他在这里再一次说，我们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到底是谁了，那就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去做。这几个在第六章里面的这几个命令，我们需要去遵守的都基于一个事实。你看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书信，很多都是他 特别是在1到8章里面，大部分都是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才告诉你你要怎么做。我们需要的一个成圣的路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先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属灵的这个真理是什么，福音的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在这里查经。我们是要知道，千万不要认为说整天查经啊，我们都不去做，这是没错啊。但是就因为没做，就不要查经了，然后就去做了，这也不行啊。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说什么，要好好的、仔细的明白神的话到底在教什么，然后我们要去做，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去做啊，举个例子啊，大部分人都知道我都是开 Toyota 的啊。那今天呢，这个例子反过来，假设说你原来在 Toyota 公司上班啊，有一天你觉得 Toyota 这个公司很不好啊，你就这个停止了，你换到 Ford 去啊上班啊。你到了 Ford 去上班的时候呢？有一天你 Toyota 的老板打电话给你说，哎，你今天怎么没有来，你的这个 project 没做完，你也回来把它赶完，你会不回去？你会不会回去？你不回去了，我都已经辞了，剩下的问题是你的，跟我无关，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被这个老板欺负的话，他再一次出现他的那个很凶的声音在电话里头一叫的话，你以前都是立刻反应，就是听他的啊，就要马上去做的话，那一天他一打来，你的身体有一个反应，就是要赶快过去啊，这是一个习惯啊。然后你或者说你可能半夜啊，12点他打来，你一听到这个声音，以前的习惯就是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要马上去公司，不管是2点钟、4点钟都去啊。我不是说 Toyota 这样子虐待员工啊。那忽然之间你2点钟，老板打来的时候，你醒来的时候，你一听到那个声音，你一个本能是什么？你要去上班。你到了门口，忽然间记得，哎，我不在 Toyota 上班了。我已经转到 Ford， 我以前转到 Ford 就是不想2点钟去上班啊，那你就不需要去了，是不是？所以知道而不知道很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花了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我们罪不再是我们的王，罪不再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可以说，我不再让我的口，不再让我的脾气啊，不再让我的手，让罪来掌管。为什么成圣很难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总是以为说，我感觉什么样，我就必须要怎么做。其实这不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些小孩，你跟他讲了4、5、6、7、8遍，今天他站台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但是他没站上台的时候我发现还好，他们晓得他们是站在台上能够好好的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可能只是在大人面前有一点胆怯了，但是我们要教导他的敬畏神，所以慢慢的他们要学习敬畏神。同样的，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不再属于这个罪，罪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不一定要听，我们不一定要听。你有没有看读诗篇，大卫的诗篇常常说什么？我的心呐、啊，有一42篇。我的心呐、啊，你为什么忧闷啊？意思是什么？ 我的心里现在很愁闷，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需要愁闷。啊，大卫是这样子跟他心讲话的。啊，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心愁闷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愁闷了。为什么愁闷？因为我觉得愁闷。啊，大卫却不一样，大卫会告诉他的心说：“你不可以愁闷，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你为什么要愁闷？”也就是说，你的感觉不是来控制你的。今天你另有一位主，是主耶稣基督，让他的真理来告诉你的心、你的感觉，当如何来跟随主。每一次你读到诗篇里面说我的心呐、啊，你就要想到说，我是可以告诉我自己，在艰难的时候来赞美神，在困难的时候不用闷，我可以用神的话、神的真理来更新我的心态。这是第一个上下文啊。很多的命令里头，你发现第六章里头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基于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就说我不这么做，我要这么做，我不容罪在我身上，罪已经不做完了，我们要对罪说我不容你在我身上做完。你已经脱离了 Toyota 的老板了，他不再是你的老板了，但是老板还是活着的，老板还是有你的电话，他还是可以打进来，他可以还是可以要求的。但是你知道事实之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已经不是我的老板了，我不需要再容你啊来控制我的时间啊。啊，这样子平衡了吧哈，我就不是只站在托约他那边讲话哈。第二个 context 啊，我们还有第二个 context， 第二个 context 啊，上下文就在第六、第七章。第六、第七章里面有四句话很像，我当初分段的时候没有按这个来分啊，后来想想应该按这个来分。第一个就是在第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啊，断乎不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最终啊叫恩典显多？不可以。然后第六章十五节一起来，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他又在讲了一段话之后又再问说，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就可以犯罪了？可不可以？断乎不可。然后第七章第七节，这样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然后又来问一句话说，那是不是律法就是罪呢？断乎不是。十三节来，既然如此啊，如果你按这几个断乎断乎啊啊，你大概可以把六到七章分成四到五段啊，大概四段啊。断乎不可，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在最终可以叫恩典显多吗？可不可以？断乎不可。为什么不可以？因他说我们已经像罪是死的了，岂可又在罪中活着？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是不是？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基督一同埋葬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像罪死了，也要在什么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们开上面没有经文啊，圣经里头啊，六章一到十一节里头，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个复活的大能也要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受洗归入他的死？什么时候从水里头上出来？什么时候？信主的那一刻啊， 我们信主，洗礼只是象征信主的那一刻，在我们灵里头所发生的一个，把它画像，把它表达出来啊。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与主同死，像罪死。与主同活，向神而活；向罪死，向神而活。就好像一对情侣分手了，那女方呢，找到另外一个男朋友了。从此之后，她是对旧的 ex 啊死了。对新的男朋友活了，的意思是什么？他对之前的死心了，是不是？他的心完全指向着新的男朋友。如果时不时他心里头又对旧的男朋友又动心的话，怎么办？麻烦了。不行的啊！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啊，也与他一同复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是向着这个世界死的啊，我们死了心，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在最终。然后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又再一次讲说。如果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今天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来规范我们要怎么行，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来告诉我们要怎么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既然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呢？可以不可以？这里说什么？断乎不可啊，不是不只是不可，断乎不可。为什么不可？那第二段他就开始说，因为是什么？他用一个例子，他说奴隶，在你信主之前，我们是做罪的奴隶、奴仆。你是顺服，反正罪告诉你做什么，你就跟着去做。而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是做神的奴仆。我们做义的奴仆，我们是听从神的，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是听从神的，所以就不要继续犯罪了。这里呢，有一个这两段的一个对比不是对比啊，就对照了啊。第六章一到十四节呢，说我们是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然后第六章的十五节到第七章第六节说，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乃是义的奴仆。然后在前面这一段呢，他说你要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前面说我们既然从死里复活了，有新生的样式。后面说我们既然归于基督了，我们服侍主。就要按着圣灵的新样，圣灵的新样。所以在这里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已经向罪是死的了。你要去回去 Toyota 帮，不需要帮他做工的老板去做工的话，何必呢？何必？回到最终又在最终活着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在第十二节，第六章的十二节，第六章的十二节说什么？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不要再让罪做你们的王，好让不要让他叫你去随从身体的私欲。这个私欲 是怎么回事？那事情是这样子的，有一阵子呢，我发现我需要早起来啊。最近这个小杨团契的有人也说他需要早起来哈。那我需要早起来，我需要早起来的话很难，因为平时都是睡得挺晚的。那怎么早起来？闹钟是不是？闹钟5点钟响的时候，你被吵醒了。你发现是5点钟，这时候你有一个决定，要不要起来？是不是？难不难？非常难，是不是？能不能做到？可以啊，可以啊。特别是当你的心是向着神的时候，可以做到。在那个时候，我要早起，就是为了能够预备好当一整天的这个在神面前安静啊。那5点钟，我就要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要早我起来，所以我就起来了，眼睛还是眯着的啊，这个头脑还是不清醒的，但是就这样子啊，去读圣经了。读了圣经，读了几天，这样子读圣经也没什么果效啊。但是你做久了之后，发现什么？哎，5点钟起来不是难事了。为什么？你把整个习惯改了。而到现在呢，有时候呢，我这个没有闹钟的时候，5点钟就哎起来了。为什么起来啊？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继续再睡的。所以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有一个私欲在那里。是可以改的，你只要对他说 no 多几遍啊，就能够改的，就能够改的。难的是在前面几次，慢慢的你就发现你能够起来了，慢慢的你发现你读圣经就不会是昏昏迷迷的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你能够集中精神。在一天的早上，你在还没有想到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事情在干扰你的时候，你能够先来读神的话，来祷告，试一试，好吧，学生们，啊，你试一试看啊，你试一试看，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起来啊，你可以读。为什么我们不劝大家在晚上读呢？因为一整天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一旦有事情的话，你根本就在想这东西，放不下。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在还没有面对新的一天的事物的时候，先让神来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当如何行。在其他的经文里头也讲到这个新人跟旧人啊这个关系，特别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那里说，我们旧人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当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之后怎么样？那接下来说，我们心地就昏暗。我们的生命跟神隔绝之后，我们的心就昏暗，昏暗加上无知，无知不是说没有知识，这里都是知识分子，无知是说不明白神的心意，都是我们自己想的，不清楚神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然后心里面就刚硬，心里面刚硬之后就良心丧尽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恶人啊，凶杀人呢、啊，这杀人犯良心丧尽啊，不是这种的丧尽，他是说你那个久了之后，久而久你心里刚硬啊，那个良心久而久之后会结疤，就变硬了。就是说你在一件事情上，比如说你刚开始说谎，你心里面很不舒服。你再说几次谎， 那个说谎的那种的感觉就结疤了啊，最后就变硬了，以后说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是很难面啊，很难应付的事情哦。曾经碰到一个人啊，他说谎好像当饭吃一样，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在说谎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子的很难帮助那一个人，让他认识到说谎是有问题的，因为他里头已经是那个像伤疤一样已经变硬了啊，就已经没有感觉了，然后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这救人是什么？因私欲的迷惑，什么？渐渐变坏的。我们已经是救人了啊，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没有被拯救的这个救人，也是因为私欲渐渐变坏，它不是一下子变得很坏啊，而是渐渐变坏。你看到小孩子，你不要以为他天真啊，他若没有信主的话，他还是救人一个。如果你不去好好的教导他的话，他会因着私欲渐渐变坏。但是在哥罗西书却怎么说啊？我们穿上了这个新人呢，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前面说我们跟神的生命、赐的生命隔绝啊，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头，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啊。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有了基督的生命，又学了基督的真理，然后就怎么样？心意更新，心智更新，心智改换一新。所以你看到生命跟神连接之后，接下来的心就更新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理念 mind 啊，就更新了，又学了神的真理。所以前面的这个跟神的生命隔绝之后，心地昏暗无知啊，但是跟神的生命结了之后，我们就学了神的真理，就不再是无知，而我们的心就被更新。接着我们就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加上爱心，加上感谢的心，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这信主的这个生命，这个新人是在什么知识上啊，渐渐的更新，也是渐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神把我们的生命在信主的那一刻跟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了，有基督的生命了，接下来我们要渐渐的更新。和旧人不一样的，旧人是渐渐的什么变坏的，那心里头原来的这个良心啊，会慢慢结疤的。但是这个新人呢，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他不是完全的完美，但是却是一个不同的方向，渐渐更新。所以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在神面前都是不完美的，但问题是我们是在私欲里头渐渐变坏，还是在神的话语里头，因为认识神，我们渐渐的更新。你说有没有在待在中间的，不渐渐这样子，也不渐渐那样子的，那你也就渐渐的麻木，不觉得成长是需要的。旧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心不是向着神，而整个人呢，是因着私欲渐渐变坏的。就好像电风扇，是不是 电风扇，你把它的源头拔了之后怎么样？风扇是渐渐就停下来了，不会马上停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电风扇里面缠了很多的绳子啊，你插上电的时候它还是不动，不动是不是没有电源啊？不动是不是里面没有力量啊？不动是有许多的锥缠着，你只要把那锥解开了，风扇就会动了，不是靠自己去转的，而是靠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对罪说：“我不需要再听你的，我要按神的心意而活。”早晨5点钟起来，就对自己说：“我不能再睡下去了。”可以的哈，第一天啊，我就告诉自己说：“OK，我就起来了，不管怎么样，我就起来了，就不要再睡了。”大家至少。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而去向神而活。我这里给你们一个图啊，这边讲到旧我，这边讲到新我。你读到第6、第7章的时候，它是这样子描写的：有一个我在中间，有时候用心来表达的。然后他说，外面有这个肢体啊，或者是肢体里头有私欲啊，我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要死的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有一天会过去的啊。它是这样子来陈述我们整个成圣的过程。他是说，我们救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头有私欲，我们就他就会告诉我，这个救我就顺着这个私欲去过生活。你想要什么？你想追求什么？但是新我的时候呢，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这个心，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在不在？你读到第7章的时候，他说还在的，这个还是个取死的身体，还在的，里头还有这个私欲的，我们还会挣扎的啊。但是我们里头有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心。有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在这当中会挣扎，挣扎是好事，不挣扎就是打成一片啊，大家都一样的黑啊，挣扎是有是好事，你还能够为你的罪而痛哭流泪是好事，因为在你里头有一个渴慕神圣洁。良善的一个心，而在这个新的我，你在这个挣扎的当中，神应许的是我们可以得胜，身体和他的私欲是可以渐渐更新的。到有一天，什么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属天的身体，就不再有罪的问题。就不再有罪的问题。我们这样子的挣扎努力，好不好？如果你说因为有这个盼望，我就表示我的挣扎最终是好的，那感谢神。你说既然最终都这样子了，我何必挣扎？我就活在罪里头，反正以那一天神会把我整个罪拿掉。这样的一个心是什么心？肯定不是神给的心啊！你会为着这样的一个心而活，让这样的心来掌管你的心的话，那是一个救我的心，需要悔改的心。圣经很严厉的警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不悔改的，将来一定要受审判的。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真有生命的基督徒，一定会挣扎，一定渴望在挣扎当中有一天 能够完全圣洁。不会有一个基督徒在那里说啊，反正以后都会圣洁了，我现在就乐在最终啊。这就是第六章所说的断乎不可，我们都已经罪死了，向神活了，为什么还在罪中？我们都已经是脱离了罪，我们已经做义的奴仆了，我们不在这个罪之下，我们乃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活在罪中，还似乎活乐在其中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中间的这个东西。当你想到说我有一个神所赐的新的生命，但我还有这个私欲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挣扎的时候，当你会想到说这样子反正以后都会变成圣洁的，我现在就不要挣扎了。你对罪没有挣扎的话，就表示里面的这个我不是一个更新的我。你能够活得很自然的话，就表示里面的这个我根本就是没得救的我。求神来帮助我们，没有中间的基督徒，你要不然就会罪，你会痛悔，要不然你对罪就没感觉。你不要以为你对罪没感觉，活在罪中就盼望那一天神将我们一切都更新，而我们不受审判。对保罗来说，这是没有这种中间的基督徒为主而活。从你的认知里头，你要开始学会讲 yes 和 no 的这个操练。你要学习对自己的老我说，我不需要再听从你的，我要听从神所要我做的。拿个谦卑来说，当我们的心高傲的时候，当有人刺痛我们的自尊心的时候，我们里头一个反应就是不满、怒气，要讨个公道。这样的一个出于一个自己的自尊啊，尊严不能被这个踩下去而反应的这个怒气呢，我们做基督徒的需要说不，我不活在这个里头。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告诉神说：“神啊，我这个骄傲在你面前是个罪，求主你赦免我。”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眼目转向神，让我们知道说，只有神是超越一切，我们人都算不得什么。只有神配得是我们骄傲的，只有神我们的尊严算不了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当我们心里头有这个波动的时候，说我要听神的，我不要听我里头的。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要对爱心说 yes 神如此的爱我，我也当如此的爱人。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的生活，不顾别人。我们不能只想到我们教会这样子挺不错的，而不顾到我们邻居还有很多人还没认识主。我们不能不走到我们的社区里头，把人带来，或者告诉人，你需要认识耶稣。下周我们有周祷，我们为你们预备了很好的礼物当然不是太贵重的了， 这个一点点意思啊，然后那你能够送给你的这个邻居啊，或者送给我们安排各团去的这个社区，你在那边纠结的时候，说啊这样子敲门很不好意思，我就教你说 yes 我会去做，然后下个星期就出来说 yes 我会去发，然后就去发，发着敲了门的手抖抖的去敲了之后呢，你也说 yes 我要跟他谈话，之后呢你再懊悔啊，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就去做了啊，那。这都是我们走导学出来的啊！我们都是第一次走导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我也是一样啊。这个要怎么去跟人家谈啊？但是就逼着自己说要去了啊！我内心里面的这个胆怯是叫我说不要去的，但是我的头脑告诉我说你不要听我的胆怯啊，你跟着我去，那就是这个身体，我的手，我的脚啊，你不要听你内心里面的胆怯啊，你来听我的啊。你说我这个人格是四分五裂啊？不是，我们常做这种事啊，我们常做这种事，我们常会告诉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啊，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是不是？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啊，不要怕，就出去啊，因为爱人的缘故，出去啊。如果太多人出去，我们礼物不够发怎么办？那感谢神了啊，我们不怕礼物不够发。我们只怕没有人出去啊！我们要学习，知道说这是神的心意啊，说 yes。啊，我发现最近呢，这个我们开始有个趋势，这几年下来啊，我们都不喜欢马上答应人，所以教会找人服侍呢，就会说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空，所以到时候有空的话，我就会来。没空的话就不行了啊，我就不能帮忙了。我的回答就是说，你既然不知道，你就答应了啊，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就答应了来教会啊，来帮忙。那你就可以告诉其他的事情说，对不起，这个时候我已经答应了，我需要来服侍神。我们要学会说 yes。我知道大家都学会说 no 了啊，很多事情都说 no 了啊。你要对神来说，要说 yes。12月24号，很多家庭不在，你在的话，你能不能来服侍？你想了老半天，说我还不晓得当天要做什么，那你就说 yes。那当天就有事情做了。对神就委身了。不是告诉你做传啊，去做这个传道、做牧师啊，你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学习很简单的。某某人，对不起，我这个周末出现了一个状况，不能带茶，请你能不能帮我带？你想了老半天，你说我还不晓得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就要说 yes 的，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事，那你就把它填进去啊。学习说 yes，而不是就说我等我知道了当天有什么啊，有没有空的时候再告诉你。你等你知道当天有没有空，就是说等我看有没有其他事情让我不带茶巾的时候，那我就抓住那件事情，就告诉你说我不带茶巾，就这个意思。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大胆的向神，啊，向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当你一旦知道的时候，跟完全没有什么冲突的时候，就说 yes。学习说啊，对神说愿意，我愿意这个时刻，我用我的手脚来献出我的爱心，来帮助你。当然。你不能把自己忙死了，这也没错。但是我发现最近呢，我们的问题不是忙死的，我们是闲的，没事做，我们也不愿意做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你要有一个认知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再属罪的。然后第二步就是我们很简单学习一些 yes no，不要听自己里面的感觉。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什么，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我是的确是有时间，我能够做的，就说 yes。当我们忙得很多，我们需要有空闲的时间，要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也当然可以说 no，说对不起，最近忙了，我需要空啊啊，安静一段时间。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把自己摆上啊。求神帮助我们在服事当中、关怀当中啊，对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在成圣的道路上学习，就说我愿意啊，让你来使用。今天用我的脚来奔跑啊，用我的手来帮助人，用我的口啊来安慰人。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你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罪已经不再作王，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愿意，不再听从罪，也不再听从那叫我们顺从自己身体私欲的那个声音，让我们常听你的话语，按着你的话语，我们愿意顺从。让我们在这顺从的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顺从你的心，我们就用你所赐给我们愿意顺从你的心。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来支配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